那就把它，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那今天的主题是为关，是关于警醒的教训，好，所以我们要讲两周，这周讲第一部分，下一周讲第二部分，关于警醒的教训。那咱们应该能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十二章前面，耶稣已经告诉门徒，教导他们关于贪婪、贪财和这个瓜虑的罪嘛。好，你不要忧虑，你不要瓜虑这个事情，瓜虑那个事情，对不对？你不要贪财，你不要追求世上的财宝。他吩咐他们要求天上的国。这个也是在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上周学过的。他说：“你们需求天上的国，并且在三十四节，就说得很清楚。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他的意思是，不要继续财宝在地上，应该继续在天上。其实他在告诉门徒，教导门徒，意思是你的心不应该在这里，并且在教导他们关于他们服侍天主、跟随天主的心态。”他们的态度，他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俯视天主的人。好，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好，天主也是借着警醒这样的一个主题，继续的教导他们关于如何俯视天主。好，当我们提到关于比如贪婪、贪财教训的时候，耶稣基督经常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不爱一个恨一个，对不对？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马门。他表达的意思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心是在这世上的，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主，没有办法服侍他。同样呢，今天关于警醒的道理，那如果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这个思想都在于天主那里，那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说，是应该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好，警醒的生活。那我们今天就从十二章的三十五到四十八节来开始学习，耶稣关于警醒的教训。在三十五节，我们可以看见关于警醒的命令。三十五节很清楚，我也特别喜欢他用的两个比喻。在十二章三十五节，圣经说：“你们应当腰里系着带，系着带。”他说：“灯常点着。”在这里，他吩咐我们，其实虽然是有两个不同比喻，但是实际上意思很相似。那为什么提到腰要系带或者系带呢？这为什么重要呢？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我们也之前在学习福音书提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学习其他经文也提过这个事情，实际上系着腰的这个人是一个做好准备的意思。好，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古代社会穿着方面，他是都穿着什么长袍子？好，那一个勇士要打仗前，他要怎么样？他要将他下面的袍子系到哪里？系到腰带里。好，实际上他们常做的方式，以我所了解，就是他们会从前面把后面的袍子塞到腰里，然后系紧腰带了，然后这样子会有一个可以跑步的像裤子一样的这个一个衣服了。好，也就是说，当人要开始干活打仗或者做任何的这个干火运动，他都得先系腰。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列王，上十八章四十六节，这个是以利亚的例子。好，以利亚要跑追上亚哈，他就先做了什么？如果咱们看看，哦，我这里打的四十六节，你翻过去吧。我应该再加上一节经文了，《列王》上十八章四十六节，咱们看一下这个，哎，等一下， 这不是我找的啊，对，有了，四十六节，主感动他，我看错了，四十六节，主感动以利亚，以利亚就做什么？记着腰，跑在亚哈面前。所以天主要做什么？他说当以利亚要跑要运动的时候，他先得系腰，表达着什么？把袍子系到腰里，做一个准备好打仗、准备好工作、准备好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实际上这个是我们明白着是表达一个具体的在穿着方面的一个动作，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明白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另外一个地方在圣经中提到系腰的话，是在系带子，是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那知道出埃及记十二章呢，它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逾越节嘛，他们马上要离开埃及。好，天主说你们，那你们先吃羊啊和无酵饼。好，你们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们吃羔羊的时候，应当腰间系带，穿上这个脚穿上鞋，手拿着杖，速速的吃。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说随时说走，你们应该有做好准备去做。其实他表达着一个，我要你吃这个过这个节的时候，我要你以一种外在准备、心中做好准备的状态把它吃了。为什么？因为随时就要走了，就要离开埃及了，离开埃及了。那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个表达我们也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准备，也经常表达我们自己心中所做的预备。比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所以应当赎你的心如同赎腰一般，常常，后面加了两个字挺重要的，警醒。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实际上系腰、系腰与警醒是有关系的。换一句话，就是系腰的这个动作，也就是警醒的动作，准备好的动作，预备好自己。但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你应该束腰，但是这个腰不是身体的腰，他说应该束心，如同束腰一般。也就是说，我们所做要做的事情是把心理状态调整好，使我们警醒，警醒。所以我们首先这里提到的是一个警醒的状态，但是另外呢，在圣经中如果我们看系腰的话，我们发现其实它也有别的意思。我们刚才提到打仗，我们也提到工作，实际上系腰的人都是要准备工作的人。大家也可以记得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乡下文三十七节，你注意他说主人回来服侍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十二章这个三十七，他说主人必要自己做什么？洗上带子，看见了吗？洗上带，洗上带子是什么意思？是做工的意思，是要出力的意思。好，耶稣基督他给门徒洗脚前，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他在这个十二章的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四节，于是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围巾，做了什么？自己系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把围巾或者说把工作服系到腰上，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准备好做工作，或者是进行工作，或者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要大家考虑一个事情，那如果系腰是警醒，是一种心理状态，系腰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表达我正在做工努力的一个仆侍，一个服侍的人，一个仆人，他系上腰，他系腰不是说好我做好准备，然后呢我等仆人回来，我系腰我坐那儿看门，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系着腰是持续的做工，直到主来。好，所以这里提到这个警醒，他首先说你们应当腰里系着带子， 腰里系带，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比喻他用的是灯要常点着，是吧？那灯呢，在圣经中其实是很多象征意义。我要考虑在这样的想想问，它应该是指什么呢？首先呢，我们也明白灯也有做工的意思，也有做工的意思。比如在圣经中他也提到我们要赶快做工，为什么？因为黑夜降到。好，那有了灯，有了光，表明什么？我可以继续工作了。好，但是经常我们在圣经看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在光明中行，也就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在光明中去做，也就是说天主给我们的教导吩咐的情况下，对不对？我们要去做。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这样说，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应当脱去安慰的行为，穿上光明的铠甲。你注意他说什么，现在是夜了，他已深了，是不是？白昼将近，快到第二天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应该努力工作，但是努力工作需要以在光明做工作。好，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圣经这样说，你若在光明中行，如同天主在光明中行，就是与他同心，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这里表达的一种与灯有关系的概念，就是像仆人手里拿着灯干活的，不是在说我在黑暗里做我自己的事情啊，我觉得我摸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我这儿应该就是该擦一擦，该做一些事情。不，他借着天主的灯、天主的话语、天主的教训，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天主的事情，这个就是光明中行啊，这个就是灯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能够天主也说我们的灯不仅仅是为是有做工的意思，我们灯也有荣耀天主的意思。一个拿着灯的人是一个为天主发光的人。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他提到灯的时候，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地下，乃放在灯台上，他说就照着一家人，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他的意思是，那行，你们灯应该常点着，表达这一种我们应该不仅仅是照着主的光做事情，也表达我们应该荣耀在天上的父。但实际上这两个动作我们并不能分开，因为唯一荣耀天主的办法就是照着天主的光做事情，或者换一句话，在光明中行走，对不对？所以灯在圣经中有做工的意思，有这个荣耀的意思。但是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灯也是一种等候或警醒的意思。好，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我不全部看，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一个比喻，我要你注意两节经文，从比喻中的两节经文咱们可以看到灯垫着灯的意思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大家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他说那时天国，他说那时候天国必如十个童女拿灯出来做什么？迎接新郎。好，迎接新郎。这个处女不是不是心腹，这个十个童女是心腹的朋友。好，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拿着灯准备着接谁？新郎。好，你看七到八节，再看两节经文，圣经说什么？他说众童女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我们的灯要灭了，请分给我们一点油。在这里他们的灯将灭，以为着什么？他们没有做好准备的工作，也没有维持等候新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甚至他们可能在想别的事情，玩自己的事情，没有考虑到他们灯的问题，结果他有灯的油快没了，自己没有意识到。主告诉他们，这个是愚拙的人的行为。你说圣经想表达什么呢？实际上他这里表达的灯长着，那个电着，是表达一个等候天主警醒的人，注意天主的事情，为天主做工的人，并且是一种盼望主人来临的人。好，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服侍的人垫着灯，而且你注意他用的一个字很重要，长。35节，长是意志，也就是说，哎，我干一会儿把灯灭了，吹灭了，然后睡一会儿觉，再起来再把灯垫着，没有，长点着的意思是什么？意志不停断的。好，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学习这个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灯呢，它是象征着为主做事情，为照着天主的意思做事情。但是更清晰的比喻，更直接的比喻，就是一个盼望主人来临的、等候主人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心，也就是警醒。所以当35节他吩咐我们说，你们应当腰里系着带，他说灯长电着，他的意思是什么？警醒等候，警醒等候。但是我们不要听错了，警醒等候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干，警醒等候的意思是当主人走了，仆人就要做工，要细着腰，要有照着的灯，一直在为主做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等候的方式，也就是服侍。好，我们考虑36到40节，在这里我们有事主的这个要警醒。他用了两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一种概念，就是服侍天主需要警醒，需要我们有警醒的态度，需要我们有警醒的行为。咱们看36到40节，首先在36节，他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这个婚宴上来上回来，主人他说来到叩门就给他开了。你说什么意思？首先呢，我要你注意，他说什么好像，他这里是在做什么？他是用一段这个秀词文来教导我们，一种比喻来教导我们关于警醒，关于我们如此服侍天主。他说好像仆人，但是你注意前两个字是自己，这个自己是与35节的你们是对应的。好，所以35节的你们是指谁呢？这个你们不是指众人，而是指门徒，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说你们好像等候主人的。好，他的意思是我可以比喻你们的生活应该能比喻像一个等候主人的仆人一样，这就是你们的生活，这就是你们该有的态度，这是你们服侍天主该存在的心。好，所以他是以比喻来教导我们服侍天主所需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警醒，警醒。好，首先我们这里能看到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仆人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家主的比喻。好，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两个，36到38是仆人等候主人的比喻，39是家主的比喻，看见了吗？它是不是一个比喻？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在这里他把这两个比喻分开了。我们先从仆人警醒的比喻来学习，来学习。首先呢，他告诉这仆人需要做什么。我们刚才看的36节说，好，他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上回来，主人来到 叩门就给他开门。他表达仆人的生活是为了主人，他所做的事情也是为了主人，看见了吗？他虽然主人他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主人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回来，主人没有说好，那我现在还在这个吃饭，但是哎呀，我怕我回家的时候主人会怎么，而那个仆人会怎么想，哎呀，他会不会太累了？没有，主人该做的事情主人去做，仆人该做的事情仆人该做了，对不对？也就是等候主人了。但是在这里我们首先在这个比喻中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警醒的祝福。这个在我读到这个三十七节，我真的我想了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不理解它，这个好像是很特殊的一个祝福，真的是很奇妙。在三十七节他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也就是说看见仆人他来的时候敲门，仆人给他开门，一进去看屋子都打理好了，所做的事情正在警醒，很努力的仆人。圣经说他看见这样的事情，看见这样的警醒，他说这仆人就有福了，他就有福了。那这个福，这有福在圣经中表达特殊的祝福，也是表达这个属灵的福分。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经常有福了，这个就用这三个字表达属灵的祝福。比如说八福中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不对？谁谁谁有福了，是不是？谁谁谁有福。其实这个福呢，其实我们在之前学过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这个福不是时尚的地上的世上的福分，它不是一种肉身的祝福，它不是，不一定是金钱的祝福，不一定是肉身的祝福，乃是指什么呀？乃是指天上的祝福。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祝福是很特殊的。这个祝福是什么？他又没有说，其实他说了，他后面告诉我们这个祝福是什么。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自己系上带，叫他们坐席，向前服侍他们。你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了？好像我们现在对主人仆人的关系是没有概念了，或者更多只是心中的概念。但如果你咱们回到耶稣这个年代思考，当时主人和仆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会说啊，还会这样吗？对不对？这个应该让人惊讶的。我跟你说，当时的仆人听这句话说不应该，不应该的，不不不不，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啊，不不不，主人是不能服侍仆人的，不不不，不能这样子，耶稣基督你不能这么说了。在后面这句话，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很特殊的，真的是很大的一种恩典。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就是再往后翻几个经文。其实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做仆人的心，他说到了几句话嘛，也让我们明白当时主人仆人关系是怎么样的。咱们看一下，十二章的，不是十七章的七到十节啊，我打到屁股上的字可能有点小，咱们一起看七到十。他说你们谁有仆人？他在问他的门徒。或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来坐下吃饭呢。他说你们谁有仆人干完活了回来说，来我给你做饭，你辛苦了。他是问他的门徒，就意思是这个他门徒会很清楚。第八节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他说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完饭，系上带子服侍我，等我吃喝完了你可以去吃喝吗？好，这是反问句。反问句表达的这个是正常人有的态度，对不对？ 谁会服什么样的主人会服侍仆人呢？这很奇怪嘛。第九节，仆人遵命去了，主人还谢他吗？也就是他干了一天辛辛苦苦的在田里做事情，回来了还得给主人做饭，做完饭呢主人还谢他吗？不谢。你说啊，牧师这不对，这个主人应该谢他，不应该谢他，他是一个仆人吗？这是他表达的很清楚的意思，还谢他吗？耶稣说我想不能。他说这样我们昨晚一切吩咐我们的事就应当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事是本分中应当做的。天主在告诉我们服侍天主的人应当有的态度，并且是从当时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上来分析的，来学习的。我跟你说，如果你觉得天主亏你什么，那你想法真的是很变态了，很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如果你觉得天主应该给我，天主应该服侍我，天主应该为我做这个，天主应该给我这做那个，给我做这个，天主应该保我平安，天主不应该让我失去工作，天主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我跟你说，那你不懂什么是仆人了。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不亏他一件事情，他不亏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亏他一切了，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但话说回来，大家看一下第十节，就是我们十七章的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应当说。我问你，谁应当说啊？谁应当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那是仆人在说话吗？是门徒在说话，是服侍天主的人在说话。自己应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其实从我们自己的视角上，我们应该说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一切付出都是靠着天主的力量做的，我一切没有一件是可以说完全出于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这个生活，一切都是天主的教导、天主的能力、天主的带领，没有一样是我自己做的。甚至我服侍他，我只是能达到他标准。你说我爱天主，天主命令你爱他；你说我爱人如己，这个是在天主看来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将我一切释放给他，这个只是我们应当的。主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什么？他说将身体献上做活祭，这是理所应当的。他没有说做这样的人就是很厉害的信徒，没有，他说把自己献与天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好，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服侍天主，可能我们觉得自己是应当得到什么报应，应当得到什么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自己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只是本分中应当的？是要这样说，但是天主是否这样看我们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在天主大大的恩典中，他是否以无用的仆人来看我呢？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非常清楚的不是。那些忠诚服侍天主的人，他会说这是我善仆，这是我善良的仆人，我善良公义的仆人，来得到你应当得的赏赐。王，你考虑一个问题，这两个不矛盾吗？其实这两个概念完全不矛盾，因为一个仆人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做的只是本分中应当的，但是一个爱他仆人并且为他仆人设计的天主，他愿意施恩于仆人，是他获得他不配得的事情。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将自己看为不配的，但是天主，如果你靠着信心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天主说你善良公义的仆人。其实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也就是说到这个事情的。三十七节说什么？他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这仆人就有福了。那福是恩典的表现，它是恩典的表现，它是恩典。好，我是在告诉你，主人必要自己系上带，叫他坐席，向前服侍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也就是天主恩典最明显的表现。虽然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罪人，我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把我，要是正义的更公正的来判我的罪，我就是下地狱的人，但是天主施恩于我，叫我成为他的儿子，收养了我，收养了一个流浪一个浪子，并且给我他的一切，这是不应该的。你说主人服侍仆人就是不应该的，但是我们侍奉的天主就是这样的天主。我们今天唱的那首歌427，不知道大家唱的时候意识到了没有？起来礼拜。他说：“专心尽力敬爱天主，同胞彼此一相连。当爱罪人，为他祈祷，直到与主众相见，必得进入天庭荣宅，与主同息，永不散。彼使基督离席服侍。”心灵喜乐全不满，我们有一种福气，可以上到天堂，获得基督的服侍。仆人或主人的服侍，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来讲，耶稣经常说我们会与基督同享荣耀，本来该给基督的荣耀他会赐予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会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在千禧年所做的、所获得的，我们在天上获得的恩赐，这一切是天主自己的恩赐，是他儿子自己的恩赐，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但是他做什么？他赐予仆人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也应该让我们思考，什么样的人能得到这样的恩典？警醒的人。警醒的人，注意，他没有说懒惰的仆人会被天主服侍的，他说主人看见他这样服侍，这样警醒。好，那这个需要我们考虑一下，这个表达的什么意思。后面他在三十八节说，或是二更回来，或是三更回来，看见仆人这样，这仆人就有福了。他说了有福了，说了两次。 在这里他为什么要提二梗三梗呢？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在旧约这个圣经中，其实夜里是分，就晚上是分三梗的，一二三梗。到了罗马时代呢，它晚上分四梗。在新约中，我们经常会看见晚上也被分成四部分嘛。就到了新约时代，犹太已经吸收了罗马帝国分夜里时间的。好，你可以看，比如说马克福音，这个13章35到35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你应当警醒，也就是晚上警醒嘛。他说，因为不晓得家主什么时候回来。好，他说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他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其实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夜里分四部分。好，在这个犹太人的理解，其实晚上是6点到6点。好，6点到6点。所以他这里选择二梗和三梗，其实他是什么？半夜的那个两梗，对不对？他没有选择6、7、8点啊，也没有选择4、5、6点。对不对？他选择的是半夜的那个期间，很有趣，我觉得也是有理由的。他说或二个或三个，也就是说真是半夜了这个时间。其实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以要思考的，关于二更三更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第一，其经文教导我们仆人不一定知道主人的安排。你看或，换一句话就是你不一定需要知道天主要如此做事情，或者他要什么时候做事情，不需要知道的。关于基督降临的事情，关于主日的事情，咱们也是我们今天主题中看见的事儿，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7节，圣经告诉他门徒，耶稣说：“时候日期是父用自己权柄所定的。”你注意后面说什么？不是你们可以晓得的。他的意思是，我的时间是我的时间，你不需要懂的。这是主人说的话。天主不一定要叫我们明白，但是他叫我们警醒，叫我们警醒。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或者在什么时候主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应该依然忠诚地服侍天主，所以天主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侍奉天主，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时间。就为我父母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你必须这两年，就我希望他们可以明天，但是我问你时间时候是你们应该晓得的吗？也不一定。那这样的话，那20年，那我有时间，我可以懒呢，我可以不跟他们说，我不可以跟他们讲，我可以不忠心服侍天主。为什么？因为他们慢慢就明白了。没有，天主叫一个仆人时时都警醒着服侍，但是他不需要告诉我们他的安排。第二，我们说第一，其经文叫做我们仆人不一定知道主人的安排。第二呢，其经文教导我们主人不一定考虑仆人的方便。这个很有趣。二梗和三梗是最不方便的事情，时间，不好意思，最不方便的时间。那仆人呢，他肯定得3、4点起床，4点、5点起床喂牲畜嘛。我有个老叔叔每天早上4点起床去喂驴了。好，对他们来说第四梗不是不方便的，二梗三梗呢是很不方便的，是他唯一能够睡的时间吗？我们信主的人知道，其实世上这世界和世界的玩物 都不是为了我们存在的，不是为了我的方便存在，不是为了我的荣耀存在，不是为了我的快乐存在，它是为什么存在的？它是为了天主的荣耀存在的。在摩示录 4章的11节，圣经说，他说将荣耀尊贵权柄归主是应当的。他说因为主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为主的意志被创造而有的，被造而有的。他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存在的。天主的时间也是为了荣耀他的时间，天主做事情也是按照他所预定的方式去做，他不一定考虑到仆人的方便。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骄傲的时候会觉得我的事情重要啊，主啊，主啊，你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但是一个警醒的仆人不再求天主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按照他什么时候方便去做，按照他所希望的时间去做。一个警醒的仆人说，主啊，随着你的意思行，我要在这里继续警醒。其实如果我们能吸收这两个原则，我估计能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和天主的安排，我们不需要知道的，我们只需要警醒。如果我们明白天主做事情不一定考虑到我们的方便，其实我们也明白我们就需要去警醒。那很多人以为着天主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那这意味着天主不会做，或者会以为着天主不爱我，或者会找各种各样的不同奇怪的思想去定义这个事情。但天主说，我按照我的意思做事情，一个仆人应当警醒服侍，应当警醒服侍。我们在这世上，如果你所求的是自己的方便，求的是你自己的荣耀，对于信徒来说，这个你会很失望的，你会很失望。你侍奉基督也会很失望。哇，你出去当传道人当牧师去传教，但是你去传教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我跟你说你绝对会失望的。因为主人不按照仆人的方便做事情，他也不是为了荣耀仆人做事情。我跟你说，主人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他不是看着表，哎呦，哎，回去这个仆人该生气了，哎呀，这个时间有点晚了，哎呀，回去怎么办呢？没有，他就说我该做的事情我做，我啥时候回来，他会警醒着在做事，我不用担心。好，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那样的仆人？我侍主是不是以这样的态度，警醒的态度来侍主？我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了吗？还是我将我的身份与主的身份弄混了，把主看成我的仆人，他应该一直警醒，然后我可以一直做我自己的事情，等我需要他的时候，哎，他一定在。好像有时候我们会把两个身份给看混了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天主为警醒仆人的赏赐，是得着服侍，得着服侍。这个也是在想，真的是很伟大，真的是这个恩典太大了，我说不清说不尽了，这样的大恩典。但是这样的恩典是给谁？警醒的仆人，不给懒惰的仆人，警醒的仆人。好，后面呢我们要看这个家主的家主警醒的比喻。咱们看39节，路加福音39，若是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知贼挖洞进屋，这是你们晓得的。好，前面是仆人，现在讲的是什么？家主了。前面说仆人等候主人，现在说家族保护自己家里面的贼来偷东西。这两个比喻不是一个，虽然比喻不一样， 但比喻的意思也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你们要警醒。前面的警醒是为了荣耀天主，那这里的警醒是为了保护一家，保护这一家。其实在这里盗贼我们知道也有危险，其实警醒有两方面的考虑，一种考虑呢就是荣耀天主的考虑，第二种考虑就是像我们新约教导经常说，你们需要谨慎，因为必有危险的日子。警醒不仅仅是对主人的忠诚，也是对于盗贼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嘛。好，但是虽然如此，一样的意思，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太多关于防盗贼，因为他的意思还是警醒。而且这两个比喻的引用还都是关于一个事情，咱们看一下四十节。所以你们应当做什么？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这两个比喻的和警醒的教导是与一个事件有关系。什么时间呢？耶稣基督回来的时间。好，所以在四十节，当他说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首先，人子是谁？耶稣吗？耶稣基督经常以人子来形容自己。那我有个问题，那耶稣不就在场吗？怎么说人子要来呢？耶稣经常会提到人子的来临，是教导人关于他第二次的降临。耶稣在说他第二次降临的事情。耶稣经常教导以色列人，教导他的选民关于他第二次降临，因为跟他们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咱们看马太福音24章，无论是马太福音24章、路加福音22章、马克福音13章，哇，很多地方他一直在提醒他们：“我要回来，我要回来，我要回来。”你看24章的37到39节，人子将领，正如挪亚的时候，当洪水以前，人常吃喝加取，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到。他说：“将他们都淹灭了。”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注意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将来我来的时候必像挪亚时代。那挪亚时代有什么特征呢？说有洪水来了，说有洪水要来了，审判要来了。他们信不信？不信，正常吃喝加取，然后有一天突然被洪水给淹没了，淹没了。他说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好，在这里我必须表达很清楚，经常耶稣第二次降临是与审判连接的，有关系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他拿什么？他拿挪亚洪水、挪亚方舟比喻基督第二次降临，他经常是与审判连在一起的，并且多次告诉以色列人，我来的时候你们要警醒，因为我要忽然临到你们的，也是一种审判的意思。路加福音21章，这个是路加21章，咱们看两节经文。21章先从34节开始，路加福音21章34节，他说你们应当谨慎，不要贪食醉酒与世俗缠绕，昏迷了你们的心，恐怕你们想不到的时候那日子临到。那日子是指主的日子，是指基督降临的日子。咱再看36节，21章的36节，所以应当随时怎么样？警醒， 常常祈祷，这样你们就必能躲避这一切将来的事。这一切将来的事指什么？指的审判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第二次降临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是天主降临审判死人活人的这个分山羊与羔羊、山羊与绵羊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了，是非常可怕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小心，主也许会忽然临到。耶稣首先他在形容什么？他在形容他第二次降临的事情。我要大家明白，这个与教会背题是没关系的。耶稣基督在这里不在教导教会，他在教导以色列。他在教导谁？他在教导犹太人。很有趣的是什么？请大家看到41，我没打 PPT 上，12章的41节，彼得是不是意识到他所讲的好像跟门徒跟教会没关系？你看41节，彼得说，主设这个比喻是为我们呢，还是谁？众人呢？所以连彼得听出来也知道这个最起码有一些疑惑，那这个是我们门徒的教训还是指众人的教训？因为他知道一个耶稣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经常在讲审判啊，因此他在啊，那这个仆人是我们还是众人？这个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们。首先我们就要说很清楚，这个不是教会背题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降临。我要你从今天的这个比喻中思考几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奇妙。耶稣讲的真的是挺深的啊，而且举的例子特别恰当。大家再回到36节，在比喻的开始的时候，耶稣说的一句话。好，你注意，他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哪里？婚宴上回来。这个不很有趣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因为他说这个第二次降临是婚宴之后的。你说婚宴是什么呢？请大家翻到这个摩西录，如果耶稣在这里拿婚宴比喻着将来羔羊的婚宴，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指的第二次降临。请大家翻到摩西录，我没打 PPT 上，摩西录19章，这个内容太多了。19章大家看一下啊，19，我们首先呢大家正好那个我们圣经中这个标题给他分了很清楚。咱们首先看什么？七节，上面那个标题是什么？好，咱们读一下7到8节。我应该，他说欢欣跳跃，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对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你注意上有一个什么在里面，预备齐臂了。好，第8节，就是他蒙恩得穿那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服，是不是？他说这个衣服就是圣徒的义。那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是在讲这个羔羊的婚宴，很有趣。很有趣，你可以看详详文，也就是在说这样的事情。但有趣的是什么？婚宴之后第11节发生了什么？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的是名称为忠信诚实的。忠信诚实的是谁？基督嘛，他名字就是忠信诚实，他眼睛如同火焰。好，这个就是如果你看摩西录1章看到的耶稣也是一样，头发怎么样，眼睛怎么样，就是在这里所描述的。有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的，他穿着染了血的衣服。他为什么染了血呢？因为他自己流了血，是不是？ 洗净了人的罪，染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天主的道。好，约翰福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骑着白马下来，第二次降临，这个就是基督的降临。而且我们知道天君也跟着他一起回来的。好，在十六节他说他的腿边的衣服上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就是耶稣吗？好，所以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婚宴结束了，就有耶稣基督的降临。很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教会，那教会就要参加什么？教会就要参加这样的婚宴了。其实我们被提的目的就是要见我们的主，与他一起吃婚宴的筵席。很有趣的是这个事情，我给你举几个圣经中的例子。圣经经常比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如丈夫娶妻的关系。在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我热心服侍天主，待你们也是这样热心。他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将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谁？格林多教会的丈夫是谁？基督。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疼爱自己的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舍命。在我们学习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新郎与新妇、新娘的关系。好，我们现在就比喻女人，为什么我们不说兄弟教会，我们会说这个姐妹教会？圣经中比喻教会，就是比喻我们为一个已经订婚的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妻子。好，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我也没答 PPT 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一二三节，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天主也当信我，我在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早已告诉你，我去为你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有个问题，中国婚礼中把新郎接到父亲家，这个仪式也就是婚礼的仪式嘛，他的意思是我先要去到我父那里给你预备地方。在当时的文化中，他会在父亲家里再盖一个房子，或者再接一个会盖一个房间，这个成为他们俩新的房子了。然后盖完了，预备好了，他要回去把这个新娘娶过来了。在这里他说的与教会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我先去父那里，离开你们，给你们预备地方，我离开的时候我会拆圣灵包围师给你们，但是我先离开那里，预备了地方，我就回来把你们接到我那里去。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婚姻的比喻。耶稣每一次信用他与教会的关系都是以婚姻的关系。当我们看摩西录的时候，有这个羔羊的婚宴，包括其他圣经处处提到羔羊的婚宴，这是谁要参与的吗？是教会要参与的。所以我们发现他用的这个比喻也是很恰当的。在十二章三十六节，自己好像仆人等主人从婚宴上回来，也就是他已经被提了教会，教会有了在天上的这个事情之后，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回来。啊，仆人在圣经中换一句话就是会说天主所拣选的人。仆人是服侍的吗？仆人服侍有拣选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天主的选民，他的仆人。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他很清楚的在第一个比喻中表达教会的婚宴在里边，并且把教会与以色列分开的。在第二，他这个关于家主这个比喻放盗贼的，咱们可以在三十九节，我要你注意一个，他用什么？他用贼 来形容自己的自己回来的这个是第二次降临，这个是在圣经中常见的事情。耶稣从来没有用盗贼的比喻来比喻被提教会的事儿，每一次用盗贼的比喻都是在比喻第二次降临的事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看《摩西录》十六章十五节，这里说主说我来如同什么盗贼一般，这是关于第二次降临。凡警醒看守衣服的，免得肉体出丑的，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被衣服不被偷光的，对不对？还有，公义圣洁的衣服穿的。好，那他如何形容他的降临？如同盗贼一般。耶稣基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上，人子来就像盗贼。好，那这个很有趣。那我们能不能用同一个比喻来形容教会呢？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我觉得大家看一下，不看我怕大家不会理解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到四节，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到四节，属基督的门徒，属教会的人。他们能不能说是基督降临如同盗贼临到呢？咱们看五章的二到四，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主的日子。好，主的日子我们经常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们刚看到，对不对？你要警醒，因为那日子来的，那是指主的日子，是吧？所以这里也是主的日子如同夜间的盗贼一般。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他说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你注意他没有说我们，他说了谁？他们如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好，这个七年灾难也形容为雅各的艰难，艰难那个字就是怀胎的艰难，也是与以色列有关系。好，我这个我没时间讲的特别细，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看第四节。但弟兄们，不是在光，我不在黑暗里，那日子不能像贼盗贼临到你们。你注意他说耶稣第二次降临不会像盗贼临到我们，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属于光明的人了。好，很有趣的是意思是另外呢，我们会学习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降临的，穿着什么白衣，穿着义袍，与他一起降临。所以他说：“哎，你们放心，弟兄们，不会临到你们像盗贼。”好，所以我要大家首先意识到一些事实。经常他提到耶稣基督的降临，他会说：“你们要小心啊，恐怕他来了受审判。”这个不是指我们，是指以色列人说的。好，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与我们无关。好，我们刚才讲的关于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依然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是没有问题。但是第二，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同样的警醒，我们对基督，我们的被体基督降临在云中的这个被体，经常也会用警醒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态度也应该像他们的态度在等候。咱们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所以应当属你们的心如同属药一般常常警醒。好，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为什么？他说到底指望耶稣基督显现，你注意他没有说降临，他说显现的日子，他说所赐你们的恩。我问你，他来了是一种惧怕害怕的日子吗？没有，他显现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一个恩待。好，但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现在应该属自己的心常常警醒。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也是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将来如何尚未显明，然而我们直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注意他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指的我们被提的时候。第三，凡心具有这志望的必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其实我们应该有志望有盼望，并且我们警醒的盼望应该做什么？应该影响我们天天的生活。 我们应该服侍天主，我们应该细着腰在做天主的事情，不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追求自己的舒服，不追求自己的方便，我们应该做说我主随时可以来，我要做一个警醒的仆人，我要做一个警醒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学习这个路加福音35到40节，其实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这两个比喻能教导我们首先几件事情啊，我们和以色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释经的时候，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有的话是对以色列说的，有的话是对教会说的。我们不是教会，不是以色列，以色列也不是教会。当耶稣提到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没有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因此要惊惧要害怕，他说你们是属于光明的人，你不要害怕了。但是对以色列人的说，他说这是恐惧的日子，他说这是害怕的日子。因此他也说你们要战兢啊，要害怕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那种概念。但是第二，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以色列人有的这种态度，我们现在也应当有，也就是警醒侍奉天主的态度。仆人是仆人，主人是主人，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是天主的仆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再求自己的方便，我们应该再说主，我要警醒的服侍你，我不要懒惰，我不要想着享乐，我不要想着这个想着那个，我要明白耶稣基督的日子近了，我应当警醒，我应当多为主做善功，我知道我见我的主会与他一样圣洁，那这样的盼望应该让我一天比一天接近圣洁。